南无。宝王三昧念佛之旨，各位大的比丘，诸位居士同学，请翻开文本，请看文句。喝谬解第三，念佛三昧名三昧王，境界甚深，逐难究竟，古今师授互有不同，至于偏台其说大悖，慈恩贤首各引其长，即我禅宗亦极明显，但后学浅陋，莫得指归，尚未升堂，焉能入实？寻门未得，意见多途，遂将禅宗六祖大师谈经说净土处，暗地团粮，随于深解，便为本无净土，不必求生，而不知我大师非但数说随机，实乃一福兼职，众随其余，但言净土不必生，亦不说无净土，净土既有，生理照然，何故出击直指为月？若依大师所云，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尽其心，又云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牵，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不思身中净土，愿东愿西，误人在处一般。有言净土远近，但随众生善根不同，而佛土亦有远近之意，是谓不必求生也。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三章啊，呵斥错谬的见解啊。随着时代越往后来，这种对净土的这种错误的知见将会越来越多，尤其对宗门教下祖师的一些语言没有啊，正确的去理解，啊，这里小字堪为前祖吐气，这前祖就是指啊六祖慧能，把六祖慧能的意思搞错了，啊，所以这里面辨识谈经的真实的意思，啊，把它辨识清楚了，六祖慧能并没有博无净土。啊，这就为前祖吐气啊，这个意思。好，首先谈念佛三昧啊，是一切三昧中之王啊，就是念佛三昧直接啊切入到无量光寿的实相，由中衍生出无量的三昧正定正受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 所以念佛三昧境界极为深邃啊，我们凡夫众生啊不能了知啊，就是有相当正入的人也不能得到究竟圆满的了知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圆满念佛三昧的境界。但是古往今来的祖师大德啊，这个精进修行切入念佛三昧啊，他们的境界的浅深各有不同啊。你比如慧远大师也曾经啊以念佛三昧做了一个深刻的讨论，连社的有一批专修念佛三昧的人也曾经写过各种诗文啊来表达念佛三昧啊，当时都出了一个小集小册子，就专门对念佛三昧的一些诗文歌赋啊，但是这个没有传下来啊，只是这个慧远大师说啊，功高意境，念佛为先，念佛是什么，他一个啊这个有一段表述啊，那段表述谈念佛三昧的境界啊，我们看过就都像看天书一样的啊，他的境界甚深啊。原来我记得我在写这个啊这个净宗法语大观，正好选了这一段，就短短的一段，我至少花了一两天在想啊，在琢磨，实际上就这个太难表达现代的语体了啊，就是他境界甚深啊。好，到了天台啊，智者大师对这个念佛三昧的这种啊，在一种妙观啊，一心三观，一经三谛啊，这样的一个啊层面啊，有一个更完备的解说啊。这个慈恩啊，就是法相中的魁基大师啊，贤首啊，贤首大师，华严中的贤首大师，也都对念佛三昧站在这样的教下的圆顿的立场来做了不同的解说啊。就是念佛三昧对于宗门教下各宗各派祖师大德，他都是啊这个有所探究啊，横看成岭侧成峰啊，虽能是盲人摸象，但是总摸到了大象之一体啊。那么这样到了禅宗，即我禅宗啊，那说明这个妙业大师啊，还是以宗门啊禅宗这样的来自居的啊，所以他到了我们这个禅宗，对这个念佛三昧的这种修正解说也极为明显啊。这个包括啊，这个禅宗祖师啊，这个就是《坛经》里面定慧品呐、啊，谈一行三昧呀、啊，一向三昧呀、啊，啊，这种定慧呀、啊，啊，怎么等持啊？实际上，它也是对念佛三昧的一种啊解说。但是到了后来啊，这个学人根基越来越浅薄。啊，智慧越来越露脸，就对念佛三昧的宗旨和他的指挥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啊，就不明白了啊。尚未升堂焉能入室，就是升堂入室，就是指这种学问所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升堂你首先到了他的大堂里面啊，入师就更深一步了解他的奥秘。那么现在的学人连进门都没进门，更何况造其啊深邃的底蕴啊，所以门都没有进，对这个念佛三昧种种不同的邪知邪见就都出来了。这个意见甚多啊，不同的见解甚多，就直接的体现在对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坛经》所展示的关于净土的解说，就有啊 不正确的理解啊，按照自己的观点啊，这个在那里揣摩啊，随着这个谈经的这种文字语言来升起自己的理解啊，最后得出结论是本来就没有净土，没有极乐净土，不必求往生。哎，这里要注意了，这个谈经是六祖慧能哦，他视线不失文字相啊，就是对那个时代注重文字概念名相啊这样的一个执着的一种破斥啊。那六祖慧能在那个时代的印象也是一个大事因缘哦啊，在梁武帝的时候就曾经由啊西藏的这个天竺国的啊三藏法师遇事啊，会有肉身菩萨示现的啊。这个六祖慧能他一出生都有啊都有对象了啊，都有对象，这是不是一般的人了啊。所以他一生示现不失文字，所以他讲出的这个开示就后人记录啊，就成了谈经啊，法宝谈经。这个谈经的本质有多种版本啊，以后挖掘出来开发出的敦煌版本和流行的都多有不同啊，篇幅上都是相差很大啊，这个多则20000多字，少则15000多字，就是文字上都有这么的差异。好，那但是这个谈经是禅宗非常重要的一部啊圣典了啊，从六祖慧能之后一花开五叶啊，也就是禅宗的五个宗派，他们的宗旨，他们的啊理论依据都是从谈经里面出来的啊。所以只要禅宗的学人都会熟读谈经，尊重谈经啊，把它作为佛经一样去对待啊，那当然谈经的一字一句对后来的宗门的学人影响极大啊。所以这个以后很多的宗门的学人为什么对净土宗产生了不正确的见解，他就把这个六祖慧能在谈经里面说净土的这些法语啊，做了自己错误的理解啊，所以这种事情不得不加以辨识啊，不辨识它的遗毒是非常巨大的啊。好，当他做出这么错误见解，本来没有净土，不必求生，就扫荡的时候啊，他不知道这个我大师就是六祖慧能，他说法说谈经的时候数说随机，他在那种方法上是随众生的根基是说，从他的低义地的这个道理上也跟大乘经典的宗旨是相符的啊。这就谈到宗门的一种啊教化众生的门庭施设了。明庭设施它是六祖慧能，它是这个传佛心印的，是这么一个法门啊。印祖这个慧能六祖也常常说，我这个法门是专接上上根基的啊，像神兽禅师是接上根上乘的根基，我是接上上根基的啊。那上上根基是什么啊？他就一言一语都是直直向上本分的，让人当下失去自信的啊。所以你看他开始教学那个惠民，是那个将军四品将军要追他要夺回衣钵的时候啊，那这个惠能就把衣钵看看，因为那个将军跑得很快，他也马上赶上的，性情也很粗糙，那怎么办？这个六祖慧能就把衣钵放在石头上，大石上，他以为这是 祖师传的信物啊，不可能靠力量能够夺得去的，他有这份心就放在那里，这个六祖慧能就躲在啊，就避在一个大师看不到的地方。这个慧明一看，哎，这个衣服就在这里了啊，这个袈裟在这，衣钵在这里，就拿，竭尽他的力量拿不动，他这时候就有点警觉心了啊，就说啊，这时候他说我是啊，就叫这个啊慧能大师，我是来求法的啊，不是为了抢衣钵的啊。啊，这时候这个六祖慧能就出来，好，现在你既然求法的，你就给我坐好啊。两个人对坐，坐了一刻，再跟他说啊，不思善不思恶啊，就在这时候，什么是你啊这个名上人的本来面目？哎，这一说，哎，慧明呢就开悟了，他这个不思善不思恶，认取你的本来面目在什么地方？所以他这个，这是他的一种教学手段的。那么这里就千万不要把这种明庭设施，把这个这些指向本分的话作为实法真实的一个这个事项上的东西去理解，那就认错了路头了啊。所以这个坛经里面讲，谈到这个净土处的时候，主要是第三品疑问品里面，当时有一伪刺史当地的官员来请教问题。当请教问题，这位伪刺史就说，现在很多人都念阿弥陀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知道这个方法念念佛是不是真的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提的这个问题。六祖慧能首先是说，在佛的教化里面是有阿弥陀经，是有这种教化的方法，首先承认这一点。但是紧接着他就指向本分去说，因为他是弘扬禅宗的祖师嘛，他是要传佛心印的嘛，他是要让人当下失去自信见性成佛的，是这个法门。所以他不能顺着阿弥陀经的这个话，哦，从事项上真有一个刹图去求生什么，他不从这方面去想，他从消归自信的方面去谈问题啊。所以他在这个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啊，只是说净土不必生，你只要失去自信当下就是净土。但是他在谈话里面从来说没有净土，并没有薄无净土，这是注意的一个差别了啊。那既然六祖慧能认为净土是存在，西方净土存在，那当然在大乘经典就净土三经说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道理也是明明白白的，你不能去否定它的啊。所以为什么坛经这个六祖慧能成经以后，在跟一个智道这个学人也说你听我的法，千万不要随我的语言来生解，你才能了解我的这种话的真实的意思的少分啊。汝勿随言解呀，许汝知少分。所以这个在历来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这个六祖这个坛经不能随便给人看的，对于那个初级的般若气氛比较浅薄的人呢，你都不能去给他看，看了他不明白，看了他会升起错误的理解啊，这叫知止为月啊。本来语言文字是指向真理的月亮的一个手指啊，你指向这个，但是你不随着这个语言文字的手指去看月亮，而是执着这个手指是月亮，那可就不是麻烦的嘛。当你执着这个手指是月亮的时候，那不仅月亮被你遗失了，连手指也不成你的手指了。 啊，子曰句式啊。所以这里就谈到啊，如果就依这个疑问品里面谈，这个六祖慧能他有一些开示啊，说迷人就是迷惑自信的人啊，还不能了解自信当下的一种本来面目的人啊，他就会啊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迷人啊。悟人就是当下失去自信啊，当下了解即心即佛的人，他就自净其心，他就自己清净自己的心啊。紧接着开始，这句话可能是很多人把它作为博物净土的一个依据啊。六祖慧能又他要中门设施，他要扫荡的，就怕你这种有东西的对待，有是非的对待，有圣凡的对待，都得要消弭的。所以他就这里从本分上来说，就要破除这个啊。比如说东方人，东方人你只要心清净，你就没有罪过啊。虽然是西方人心里不清净，也有他的罪愆，也有过愆啊。那东方人造作罪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念佛求生西方，那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啊，凡夫愚痴人不了解这个道理，不从自心上清净上下功夫，不了解自信里面就有净土啊，然后就啊愿西愿东啊，那么觉悟的人啊，他知道这个一切平等啊，这个属在之处在在之处都是平等平等的。那你看从这些文句来看，句句都是指挥向上的，扫荡你的情执分别的啊。紧接着又说净土是远还是近，就是也把这个远近的概念给它消弭啊，是随着众生的善根不同来谈的啊。佛的刹土没有远近的差异，远近的差异是我们众生的善根不同来形成的啊。其实这才这个第一义地上来说，这个话是正确的啊。这个观无量寿经也是开始讲观想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跟韦帝西夫人说啊，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就在当下，去此不远，实际上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啊。那么我们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地方，也是建立在我们的分别执着的这样的心性的基础上的啊。如果我们切证到念佛三昧，可不是当下极乐世界就在当下吗？所以慧能六祖他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手段，他的宗旨不一样。所以说你不要去，不必去求生极乐世界，而是要失去自心，而是要清净自心，而是要觉悟自心，是这么一种教化方式。但是虽然说不必求生，但是他从来没有说没有极乐净土啊。好，紧接着看下面啊。然要众生永断十恶八邪，具修十善八正，又令妙施心地信王，不离此身，但迷悟有益，若悟则能行慈悲喜舍，能尽平直等圣等善，即是观音世智释迦弥陀。若迷则分别人我，邪心虚妄尘劳之殊，即是虚迷海水之境，龙鬼地狱之党，金祥 大师旨意，但能心静，则随处皆静。时于维摩会上，佛足暗地，便会为静。其足大众，个个自见作宝莲花，一时无二。则今所谓随其心静，则佛土静。其说明一，大师之辩，岂不称可佛心，身服精致。但圣人说法遮表不同，其有未至于此者，不可引彼遮权而自狂也。况一大藏教，或说遮权，一切皆非，何必求生？或说表权，一切皆是，必当求生。此二法说同出佛口，亦无有殊，岂可偏执遮权之说，顿其表权求生之意耶？若果只为余土不比舍会取尽，而但尽其心者，则大师亦当为人但尽心而已，不比令人断足恶业而行善行也。今既令人断恶行善，则必于土舍会取尽，其意亦明。好，先看这个。六祖慧能虽能把这个话从扫荡的角度泯灭这种分别执着的程度加以的表述这就在后面讲这个遮止扫荡，但是在事项上他还是要求众生永断，永远的在事项上要断除十恶八邪。十恶八就是身口意识十恶这个身业的杀盗淫口业的四种，意业的三种一共叫十恶。八邪就是跟八正道相反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要永断这个十恶八邪，来具足修行十善，十善业道八正八正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好，事项上这就止恶修善了又令在这种心性上要妙施妙施就是减去那种分别虚妄的失心，来了达心地当中的性王这性王就是我们自信清净心咯，妙明宝觉之心咯，对吧所以这个性王不离开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六根 门头放光动地，叫无畏真人咯我们的法身佛了，自信天真佛没有一刻的离开我们但是众生对这桩大事因缘心地的信王，有的是觉悟了，有的还是迷惑颠倒，有迷悟的差异如果觉悟了就是失去自信了他在行持上理和事就会圆融起来比如说什么叫观音是智什么，他就谈到你行慈悲就是观世音菩萨你行习舍就是大势至菩萨，你能清净就是释迦牟尼佛，你能够正知平等行这个善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这些善它都从这个消归自信上 加以全息。啊，如果你迷惑颠倒了，你就会分别执着，造作恶业。好，那么造作恶业，你如果迷惑了，你分别，啊，你用分别心分别一个我执，一个他人，分别人我，这就是什么？就相当于须弥山，啊，须弥山的高耸，就像你的我执我慢的高耸，啊，你这个邪心就像大海水，啊，这种毒害就像那个啊龙毒龙，啊，这个尘啊尘劳就像那个这个鬼啊鬼神，啊贪嗔的烦恼就像地狱，就是地狱啊。所以你的任何的一种烦恼执着，都跟你的一种境界哎相应了。啊，所以在这里你看这个六祖慧能这些开示的本质的意思，就是还是要一切学人，你只要心清净，那一切皆清净，不要在事项上怨东怨西啊。所以这都是他一脉相承的一种教化众生的手段的啊。所以六祖慧能教化人以后，他讲他的教学方法没有定法，啊，有时候说空，有时候说有，啊，众生知有的时候他就说空，众生说空的时候他也说有，就是破除对空有这个一些执着，然后哎回到你的自信里面去，是这么一个教学方法，啊，所以这个随其心境，这随处皆性，这跟《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也是大乘佛法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啊，这个在维摩诘经法会上，当释迦牟尼佛说出这个随地心境这佛陀性的时候，啊，舍利佛他就升起一个疑问咯，哎，他说随地心境这佛陀境，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都是不清净的，沙砾、精致啊、高山、峻岭。那么像我们这些弟子心不清净，感受这样的秽土还岂有可愿？他现在问你，你佛应该是清净的，佛你既然佛是心清净，你为什么也跟我们一样住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他就升起了这个疑问啊。那这个疑问当时天空啊，虚空当听法的有个天王叫罗吉天王就知道了，就告诉他你不要升起这个邪见啊，佛属限量的世界跟你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啊。那为了印证这证明这一点，释迦牟尼佛阻止暗地，当下真的就这个秽土就变成了七宝的净土，就像净土一样庄严啊。所以真的是佛在这里做的境界跟我们感知的外部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心不一样啊，随即心境则佛陀境啊，它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日益的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实际上它是表达我们这个时代众生的内心的贪嗔痴烦恼的厚重，它的内心的这种邪恶的这个速度太快，所以变化也就相应的快啊。心境则佛陀境，心慧则国土慧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好，就在这个释迦牟尼佛阻止暗地的时候，大众都个个是坐在七宝莲花台上，连他自己由于佛的加持力都改变啊。所以六祖慧能在坛经里面所谈的义理跟大乘佛法，这个维摩诘经也是禅宗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的一部经典咯啊。不二法门也是从维摩诘经里面出来的啊，这个义理上无二无别啊。所以随其心境这佛陀境这个说法跟坛经里面说法啊都是一致，这样的是明显的啊。于是六祖慧能这样的一个辩师，这个辩才就在第一义谛上是跟佛的心相吻合的， 是深切的符合大乘经典的宗旨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理解为六祖慧能这些东西就是博无尽土，不是这个。六祖慧能没有博无尽土，是后人的理解错误了，认为六祖慧能是博无尽土啊。好，那么圣人在这里说法啊，他也是应众生的根基，要用种种的善巧方便、世袭谈的方便来说啊。这个六祖慧能示现的那个时代啊，直指法门啊，这个是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偶一大师说啊，这个祖师说法啊，特别是禅宗这个向上一路啊，这个在晋唐之际，很多人能得到大的利益，到了现在就有大利，也就存在大弊。古人能得大利，现在人只能够落得大弊啊。不善领会，醍醐翻成毒药啊。所以要了解圣人说法应众生的根基啊，遮表不同，遮就是遮止扫荡，表就是施设建立事项上的这个建立和这个啊扫荡，它是这两种教学手段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如果你证悟的地位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你就千万不要引主圣人这种遮止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来自我欺狂。要知道他遮止，他扫荡，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就像丹霞禅师烧佛，你能去学吗啊？德山禅师天天骂佛喝煮，它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的方法，有时候治病要用砒霜去治病，以毒治毒，是一时的拳脚方便啊，特殊的教学手段。而这些圣人说法，他知道这个学人的分别执着在什么地方，所以应病下的那种方法，一时权宜之计，你不能把它作为普遍的立法原则啊。何况释迦牟尼佛在他49年讲经说法一大藏教里面，那释迦牟尼佛他说任何一部经典也首先要入定观机呀。这个愚慧的大众是什么根基啊？那根据他的根基，根据他的执着，根据他善根的程度，他有时候就用遮的方式啊，遮权的方式，折服的方式啊。那遮止就是一切皆非呀，离一切相啊。啊，当你要遮止叫做以理夺势的时候，以这个理来夺势啊，那当然就不必要谈外面的一个境界要去求生了啊。如果应众生的根基啊，他的信愿善根具足，哎，这在事项上他能担荷，在理上他也不怀疑，哎，这时候就表权啊，就是用事项上建立的法门建立一切啊，一切皆是，前面可以说一切皆非，离一切相，一切皆是即一切法啊。哎，谈到一切皆是的时候，哎，你必定要以信愿持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两种说法同时出于释迦牟尼佛的口啊，明听施设不同，教化方法不同，但是终极的义理并没有差别啊。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偏偏执着那个遮权的说法啊，来顿然抛弃那些表权的事项上建立求生净土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比如中门下 他是要谈什么平等的啊，不能去分别执着的，不能是有取有舍的啊。如果你直接说啊，这个宗门可能说对外面的净土不必要舍要取，不必要舍会娑婆秽土舍极乐净土，你这个取舍就是分别执着啊，只要分别执着跟你的清净的向上的法性是不相应的，所以他要破这种取舍执着的啊。但是如果你从道理上来说，只要净其心啊，心净则佛土净啊，所以这个慧能大师他也既能是心净则佛土净，他也要人去清净自己的心嘛。如果只是说清净心不在人事项上去断恶业修善行，他怎么能够达到清净心的角度呢啊，虽然我们的自信清净心是本来清净不染一尘的，但我们无量劫的分别执着你不清除怎么行呢啊，还要洗足垢污显明清白嘛啊，你洗足垢污就是一个修德的过程，就是断恶修善的过程嘛啊。所以六祖慧能在这个坛经里面他也并没有否定事项上的这种断恶修善呢、啊、他也希望众生永断十恶八邪啊啊，既然要人去断恶行行善行，那他在这断恶修善这种对善恶的这样的对待也有取舍的成分在里面呢、啊、要舍恶要取善呢、啊、他还是对恶取舍啊。所以在凡夫层面你说你你能够做到不取舍不执着不分别都是不可能的啊。当你说我不执着的时候，你已经在执着这个不执着啊，你是没有办法，它都是攀缘型的啊。所以净土法门善解方面是通过你的这种舍和取到达究竟的不舍不取，通过你的执着到达不执着啊。这个执着就是什么，择善固执，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大善来固执来系住我的心，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法性土他就不执着了嘛啊。如果你现在就说我不执着我一切平等，这不是你的水平呢 啊就像莲池大师说，你真的说你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不执着啊，如果你能够啊住在车所里面像住在啊高级的房间一样的舒服啊，跟猪同槽吃饭也像吃山珍海味一样自在啊，如果你有这个水平啊，你就许你啊这个到处都是极乐世界。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水平，你还是老实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好。我们怎么可以做到平等呢啊，说你一句疯子，说你哎呀你是大修行人很有道德啊笑眯眯，说你是狗啊猪啊你就不高兴，你能平等吗？凡夫众生都是平等不了的啊。所以在行为上断恶行善，那必定在事项上对这个刹土要舍秽土去净土，这个意思衍生过来也是明白的啊。好，请看下面。故佛说遮犬之时，正于显于表犬令求生，说表犬时正是依于遮犬之无声，故知潮汐令人因心先进则暴进自进不令求生。遮犬也，庐山令如佛暴进进则因心自尽叫必求生，表犬也。然佛祖说法因果不二，非前非后，二亦未尝相离，虽使人属入不同而法体本一，奈何今人才闻遮犬之说未是。 便为表犬之谈为非，自身退障，良可民伤。不知大师作此遮卷，不必求生之说，正是显于表犬，令求生净土故也。又如释迦师尊一代圣教，逐步立坛，无非一位，而于显说法中，定多占显说，于密说义中，必特称密说，各中当部，而自别谈。然佛岂无别谈妙于此？妙于此者，盖欲应机使众会受持，得以一致，无忧郁也。今相继中，福中受教，岂无一阳之时？六祖既欲弘一行三昧，礼仪俱绝诸尘。庐山特于阐念佛三昧，使之横超直接，正当圆奢群机。后学岂可妄生二见，宜详审之。好，请看这个。禅宗和净土宗要知道这个门庭设施是不一样的啊。禅宗是从空性进入，扫荡一切啊，佛来佛展，魔来魔展，除掉一切分别执着对待啊。净土宗是从有门见入，建立啊，施舍相，指方立相，住相正果啊。这两个门庭施舍都是佛祖师度化众生的教学方法，不能以这一种否定另外一种啊。方便有多门，归元为二路，归到他的自性本源都是一样的。